狮子吼。在同一个雨季里，阿难陀因提出了一个关于缘起的问题，以致佛陀对比丘们宣讲缘生法的十二种因缘关系。他解说缘起之法理至为深奥，你们不要以为单凭一般言说开示便可以得其要领。比丘们，优楼频罗迦舍尊者能够入正法之道，都是因为闻得缘起之法。我们之中备受尊重的舍利弗尊者，也是因为听到一首有关缘起的寄语而入正道。你们需要每一刻都观想缘起之法性。当你们看到一片树叶或一滴雨点时，观想所有令这片叶和这点雨可以存在的远因近缘。你们必须知道，这世界是千丝万缕的因缘所互相牵引交织而成的。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任何生灭之法都是与其他所有的生灭之法相连，一中含多，多中含一，没有一便没有多，没有多便没有一，这就是缘起法的奥义。如果你们洞悉万法的性体，你们便可以超越生死所引起的所有烦恼，这样你们才可以冲破生死的巨轮。比丘们，缘生法的连锁关系有很多层次，大致可分为四类：主因之正缘，增上之助缘，相续无间之行缘，和心生物相之攀缘。主因是事法现象升起的必须条件，例如一粒米就是一颗稻米的主因，帮助增加这粒米生长成稻的种种因素就是助缘。在这个例子里，这些助缘包括了阳光、雨水、泥土等。相续无间的行缘是导致物相升起的过程中潜伏进行着每刻微细因缘相续的因素，没有这不断进行着的过程，又或过程中受到干扰而中断的话，道便生不成了。所有提及的物相事法都其实是心识所产生的。米、稻、阳光、雨水、泥土等全都是因心法攀尘所升起的。心所也就是事法升起的基本因素之一。比丘们，苦恼是因为有生有死才存在的。那什么引起生和死？是无明。首先，生与死都只是心智产生的概念，这些概念是无明的产品。当你们深切透视事法万象之后，你们便可以降服无明，因而超越生死的概念。 超越了生死之念，你们便能降服烦恼。比丘们，有死之念是因为有生之念，这等妄念都是来自有独立个体的我，这个妄见。由我的妄见来自执取，执取的产生是因为爱欲，有爱欲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感受的真性，看不清感受的真性是因为我们被困于六根六尘的接触之中，我们被困于六根六尘的接触之中是因为我们的心并不清澈平和，我们的心并不清澈平和是因为我们的心有起心动念，心的起心动念是因无明所致。这十二种因缘关系相互牵引，彼此密切联系，在一种因缘关系中可以看到其他十一种关系，当中缺少了一节，其余的十一节也便不会再存在。此十二因缘就是死、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名色、识、行、无名。比丘们，无名乃十二因缘之始因，幸好观照缘起的法性，可以使我们能够摒除无名，超越烦恼。一个觉悟的人可以在生死之海的惊涛骇浪上跨过而不堕溺其中，一个开悟的人利用十二因缘之法如同车轮，一个觉者虽住于世而不落其间。比丘们，不要逃避生死，你们只需把自己提升到生死之上，超越生死是真正伟大者的成就。在数日后的一个研法会上，摩诃迦摄尊者提醒僧众说，佛陀已曾多次宣讲缘起之法，因而此法可被视为正觉之道的核心教理。他又重申，佛陀曾以一撮芦苇来比喻缘起法。佛陀当时说过，世法的存在并非因为有个创物主，而是因缘而生的。无明引致起心动念，而这些行念又再复产生无明，正如芦苇相互倚傍而立，一只芦苇倒下，其他的就都相应而堕。这是宇宙万象的真相，多从一生，一从多起。我们观察得够深入，便可见到一中有多，多中含一。在这同一个雨季，几个婆罗门合谋，意图诬告佛陀与一个女子发生关系，而令那女子怀孕。他们找到一个名叫倾斜的年轻貌美的婆罗门女子，告诉她婆罗门的急剧失势是因为许多年轻人被佛陀教唆成为他的弟子所致。为了保护他的信仰，倾斜便答应与他们合作。 他每天前来奇缘精舍，都身穿一袭美丽的纱丽，手携一束鲜花。他并不会准时前来参加法会，而只是站在讲法堂的附近，等待着信众离场。起初，当他被人问及在那儿干什么时，他总不回答，只是微笑。数日后，他开始有所反应，但也只是说：“我去我要去的地方。”再过几个星期，他便开始给人含糊地答复：“我要前去找沙门乔达摩。”最后，他又被人听到这样说：“在奇缘精舍度宿，很是不错。”很多人都觉得他的话刺耳，一些信众开始有点怀疑，但都没有提出疑问。一天，倾斜出现在佛陀的法会里，他的肚子明显地隆起来。佛陀正在说法时，他突然站起来大声说道：“乔达摩师父，你这么有口才说法，地位又那么受人尊重，但你对我这个被你弄大了肚子的可怜女子却全不理会。我的孩子是你的，你愿意负起你这亲生骨肉的责任吗？”众人一阵骚动，每双眼睛都注视着佛陀。佛陀只是淡淡的微笑，答道：“姑娘，只有我和你才知道，你声称的是否属实。”众人无法再按得住他们的惊讶，几个人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倾斜忽然感到恐慌，生怕别人会打他一顿。他找寻出口离开，但在慌乱中却不小心跌倒。正当他挣扎着想站起来的时候，一块又圆又大的木块从他的腹部堕到地上，正落在他脚上。他疼痛地大叫一声，忙抓着差点被压扁的脚趾。他现在的肚子变得平坦了。群众都顿时松一口气，一些人不禁大笑起来，另一些人则对倾斜讥骂。契摩比丘尼上前轻轻搀扶倾斜离开讲堂。他俩出去后，佛陀便再恢复说法，就像没有事情发生过一样。佛陀说：“信众们，就如光明驱散黑影一般，觉悟之道可以拉倒无明之堵。四圣地，无常、无我、缘起、四念处、七正觉音、三门、八正道，全都像狮子吼般被宣说过，因而吸破了无数的妄见邪说。狮子是禽兽之王，离开洞穴时，它伸展身体，跳视四面八方。搜寻猎物之前，它会发出如雷贯耳的吼叫声，其他动物无不震惊而逃。雀鸟高飞，巨鳄向水里潜，角狐也急忙钻进洞里去。就是村中的大象，虽然有彩带装饰和金伞围盖，都被这吼声吓得四处乱跑。信众们，觉悟之道的宣讲就正如狮子吼，邪说为之震惊。当无常、无我和缘起法被宣说时， 一向从无明和昏惑中找寻安稳的人天众生都立时醒觉起来。一个人见到耀目的真理时，他会惊叹。长久以来，我们都抱着危险的妄见，以无常为常，又以为有个独立的我。我们误当苦恼为享乐，是短暂做永恒，我们又错认假的，以为是真。现在是时候让我们扯下迷惑颠倒的妄见之墙了。信众们，觉悟之道是人类得以消除妄见的厚厚遮掩。一个觉者出现时，大道便如涨潮的涛涌声般到处回响，潮水高涨时，所有的妄见全都被冲走。信众们，一般人很容易堕入四种陷阱。第一种是对感官之欲的执取不舍，第二种是对邪见的执着，第三种是对正法的怀疑，第四种是有我之妄见。觉悟之道帮助我们不堕入这些陷阱。信众们，缘起之法可以帮助解决每一种障碍。在日常生活中，你们应该时刻关照身体、感受、心和心生之物相的互依互缘之性。翌日，阿难陀在大堂里重复了佛陀的言教，他称这经为狮子吼经。这个雨季里，很多比丘都患上了疟疾，一些比丘因太瘦弱而不能往外乞食，虽然其他的比丘都很乐意与他们分食，但因起来的食物通常都有咖喱在内，不适合有病比丘的肠胃，因此佛陀特准在家中替这些比丘备食。他们会烹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品，如加有蜜糖、乳汁、蔗糖和油等营养材料的米粥。由于这些食物的帮助，比丘们也慢慢康复了。一天禅坐后，佛陀听到很多乌鸦的叫声，查看之下，他发现一些比丘正拿未补病僧的食物给乌鸦们吃。他们解释说，当日上午几个有病的比丘都没有胃口，过了中午比丘们都不许进食。当佛陀问他们为何不留着食物待明天再吃时，比丘们提起有关不可吃隔夜食物的规条。佛陀告诉他们，以后有病的比丘不用持守过午不食之戒，并说如有一些食物是可以保留的，便可留至翌日。不久之后，一位医师从城里到来造访舍利弗尊者，他建议有病的比丘吃一种特别炮制的草药。之后比丘们的健康便很快恢复了。